欧盟盯上马克龙访华签约大单视而违规。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员面临110年刑期。前白宫发言人接任卡尔森节目时段，涉为反对俄制裁，币安面临美国司法部调查。香港警察没收国商之处，创作者批离谱。特大暴雨浙江西河堤溃口，四川被淹。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7日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四月初，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空中客车直升机公司将向上海捷德航空技术有限公司出售50架 H160 多任务直升机。航空专家估计，这种直升机的单价大约在1500万欧元到2000万欧元之间。这个是空客在2015年推出该机型以来最大的单笔合同。然而，因为 H160 有可能会被作为军事用途，一些欧盟官员质疑马克龙签的大单涉嫌违反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售规定。法国媒体说，虽然 H160 直升机目前主要是用于海上救援任务，但是它搭载的空战武器的军用版 H160M 猎炮正在开发中。航空专家表示，民用直升机改为军用的确是航空业的常态。空客直升机公司对媒体表示，出售给中国的 H160 将会用于民用任务，它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都严格遵循最新的国际出口管制条例，保证出售给中国的产品都遵循民用目的的承诺。中方亦都一直履行住呢啲承诺，嗰啲欧盟官员嘅批评系对法国出口主权嘅挑战。不过，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法国保证出售俾中共嘅产品都遵循民用目的嘅承诺，其实是一种幼稚同唔太负责任嘅表现。因为呢个有前车之鉴，中共喺世界贸易组织签署嘅种种协议，有几项履行承诺噶。马克龙违反相关规定，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他不会好像1989年欧盟达成的对中共军火禁令，只是一种政治上的立场性表述文件，并没有实际的法律效力。但是现在在西方升级对中共围堵的时候，会采取相应的实际行动。有网友说，马克龙和马英九一样，1000%从中共那里得到好处，而且是巨额好处。不是没办法解释他们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为习近平喊号。在5号，日经亚洲发布对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的专访。麦考尔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最近对中国大陆的访问是要跟北京讨论国民党将来在台湾总统选举的时候推出的傀儡候选人。遭到正在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的驳斥，美国方面亦都对他不久之前访问中国表达了兴趣。他向美方讲明，访中目的就是要关心台商，解决台湾中小企业和农渔民面临的一些困难。但是有网友说，国民党面对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批评，采取中共战狼的斗争哲学回击，本身就已经讲明了一切。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公开表示，如果统一的话，要对台湾人民进行再教育。还有网民说，国民党和共产党走得太近了，这样明眼人都看得见，台湾要保持民主制度，就一定不能够和中共统一。看看今天的香港。亦都有人话，马英九想买嘅 F-16V 2019年批噶，呢个已经系2023年啦。但系5号，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话，拜登嘅行政当局计划利用同支援乌克兰类似嘅紧急授权，向台湾提供价值5亿美元嘅武器。呢个系国会对台湾援助10亿美元嘅首批。中华人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4号说，由于供应链受干扰，美国向台湾运交的66架先进的新型 F-16V 战斗机的进度被延迟了。国防部已经要求美方从多方面做过弥补，但是一些美国议员对这个问题表示了关切。 有网友说台湾还未到乌克兰时刻，美国就未雨绸缪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一名中国籍员工4月6号被逮捕，他涉嫌发送色情影片给一名6岁以下的儿童，被控15项重罪，保释金是罕见的800万美元，面临最高110年刑期。嫌疑人是29岁的姚毅。杜克大学官网显示，姚毅是生物医学工程系的博士后副研究员。起诉书显示，在去年8月到2023年2月之间，姚毅下载儿童色情内容，并复制了6到13岁儿童的儿童色情制品。姚毅被控二级性剥削、未成年人罪，都是重罪。如果他被定罪，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88个月的监禁。姚毅目前已被禁止再进入杜克大学。由于指控的性质和情况，加上姚毅是外国人，因此美国国土安全部参与调查。美国国土安全部杜克大学校警和北卡罗来纳州海瑞镇警局对姚毅的家执行了搜查令。另外，一家谋杀罪的保释金大约是100万美元，即使是恐怖分子的保释金都没那么高，但是法官依然坚持姚毅的保释金是800万美元。除了高额交保释金之外，姚毅必须戴上电子手铐，上交护照，并禁止使用电子设备或者和18岁以下的任何人联络。在梅铎拥有的霍士新闻有线电视频道在上个月宣布和卡尔森分道扬镳之后，前白宫新闻秘书麦肯纳利将会在8号9点开始在 Tucker Carlson Tonight 的替代节目中担任主播。在找到永久替代者之前，麦肯纳利将会作临时的主播，填补这个节目的时段，将会主持至少一个星期。麦肯纳利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曾经为川普的竞选团队、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白宫工作。在川普在2021年1月离任之后，他在当年的3月加入霍士新闻担任直播节目评论员。加入霍士新闻之后没多久，麦肯纳利被任命为一小时的日间节目的联合主持人。该节目是美国东部时间晚上12点时段最受欢迎的有线电视新闻节目。而作为霍士与朋友节目的共同主持人的基尔米德，是卡尔森离开霍士新闻之后第一个星期的替代节目第一任主持人。在3月，卡尔森所主持的节目平均每个节目超过300万观众。而在4月24号由基尔米德主持的第一个替代节目大约有250万观众，最终在4月28号就降到130万。与此同时，由 Sean Kennedy、Laura Ingram 和 Jesse Waters 主持的霍士夜间节目在过去一个星期中的收视率亦都受到了影响。霍士在一份关于这个星期收视率问题的声明中说，21年来霍士新闻频道一直是所有类别中收视率最高的有线电视新闻网络。现在收看霍士新闻的民主党人、独立人士和共和党人要比看 CNN 或者是 MSNBC 的都要多。霍士新闻拥有有线电视新闻中的12个顶级节目。霍士新闻的记者、分析师和观点主持人所组成的强大团队，比任何其他新闻来源都更受观众信任。近日，卡尔森在他的个人推特页面上发布了一段2分钟的视频，抨击整个新闻媒体的状况。他的视频吸引了数千万人观看。根据彭博社报道，五位消息人士说，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司正展开调查，研究弊案或者是该公司官员是否触犯和入侵乌克兰有关的对俄罗斯制裁，让俄罗斯人得以绕过美国制裁，通过这家加密货币交易所转移资金。弊案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公司完全遵守所有美国和国际金融制裁，我们的政策对重复注册、匿名或者是模糊的资金来源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但是之前弊案已经有多项刑事监管调查前身。在3月，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对币安和他的联合创办人赵长鹏和前首席合规官 Samuel Lim 提出了申诉，指控币安违反监管规定，多次违反美国的衍生品规则。有报道指出，司法部已经对币安进行了四年以上的调查，对该公司提出包括冒招汇款、合谋洗钱和违反刑事制裁等指控。赵长鹏对这件事提出异议，币安因此聘请了格讯和瑞生国际两家律师事务所。复杂的调查可能要花很多时间，但是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司法部不打算和币安和解，例如不起诉或者是延迟起诉协议。币安首席战略官希尔曼在二月份的一份采访中表示，该公司已经弥补了监管合规上的漏洞，希望和美国监管机构和解。币安由赵长鹏在2017年在上海共同创立，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集经纪、数字钱包、风险基金、托管服务、数据提供商、数字艺术交易和代币发行于一体的公司。虽然币安没有正式的总部，但是他在杜拜和巴黎建立了主要中心。根据研究机构 CC Data 的数据称，在去年 FTX 倒闭之后，币安稳固了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地位，三月占所有现货交易的 53%。 CoinGecko 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一种被称为永续期货合约的产品之中，币安在去年控制了全球交易量的 62%， 创下了历史新高。根据美国之音报道，5号香港警方国安采取行动，持法庭的首领在元朗带走曾经放置在香港大学多年的国商支柱，以调查一宗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他的创作者丹麦的雕塑家高志活发声明指出，这个是不合理的。国商支柱是一件纪念六四事件的艺术品，香港支联会每年都会派人在六四前夕前往洗刷。支联会在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已经解散，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被香港当局控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高志活说，国商支柱在香港从英国首相移交之前已经放在香港，这个是我所创作并展出的艺术品，是一个个人的项目，没人煽动我去将它放在那里，而我付出了所有费用。支联会和很多香港人都有帮助过我去将这座雕塑放在香港，还有船运公司、吊运公司和香港大学，连香港政府都容许我将它升起并到处移动。国商支柱以及讨论六四屠城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意义，现在香港政府将它拿下，但是换来了1000个国商支柱， 3D 打印的国商支柱现在处在全世界各地。国商支柱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前混入去香港大学，直至到2021年的10月，港大委托律师要求支联会移走，否则视为放弃。港大在2021年12月23号凌晨移除国商支柱，运抵位于元朗石岗林锦路的香港大学加道理中心。高志活去年指，丹麦外交部曾经协助将国商支柱运离香港，但是12间运输公司拒绝参与，担心遭到中共政府报复。在6号，江西遭遇入汛以来的最强暴雨天气，宜春峰城市出现河堤溃口，四个村庄被淹，抚州市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根据中共官媒中新网报道，4号以来，江西省先后有10个县市区出现特大暴雨，34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63个县市区出现暴雨。抚州市多个乡镇24小时降雨量达到250毫米以上，这个是特大暴雨级别，其中黎村县降雨量高达 307.7 毫米，崇仁县高达304毫米，而黄县降雨量高达302毫米。此外，宜春峰城市黎村镇黎峰河堤下江段河堤溃口超过30米，超过200人受灾。 目前潰口已經造成大約1000人和10000畝農田受災，這一輪暴雨災害已經造成府州市、吉安市、宜春市、新余市、平鄉市、上饒市6個設區市29個縣29.3萬人受災，緊急轉移安置10000人，農作物受災面積是37.1千公頃，絕收是375公頃。一般損壞房屋52户到84户之間，直接經濟損失是2.3億元。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這個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